性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十八页。我们今天从十八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是接着上个星期大慧菩萨所提出来请示佛陀的问题。我们请看经文：云何不食肉？云何自断肉？食肉诸种类，何故？何因故食肉？云何日夜行？须弥及莲华，狮子圣相差，侧住护世界，如因陀罗王，获悉诸珍宝，空合细腰骨，状种种诸华，获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这是大慧菩萨所提的问题。云何不食肉？云何自断肉？那在佛智的时候，我们都说，很多人都说啊，佛陀那个时候啊是托钵的，所以人家供养什么他就吃什么。那当然，那时候在古印度的时候啊，他乃至于外道的修行都是托钵的，所以当然呢，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在家人天天都吃素啊，所以只好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但是那是对修这个原始佛教小圣来讲，因为原始佛教它的修行是重出离，它是以出离心为主，大圣佛法是以慈悲心为主，所以小圣的正见它就让你能够了解三界无安宅，这世间是苦啊，都是你招过去生召集来的。所以啊，这个乃至于这个天上的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是苦。为什么？乃至于你修行修到非想非非想数天，还有如翁如鹰的那种感觉，像身上生了一个疮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啊，那是苦啊。乃至于命中之后还有堕地狱的那一种危机啊，所以都是苦啊，三界无安宅。二圣人就以这样来修出离啊，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的食物在那里张罗，为自己的衣服在那里张罗，都是托钵而来的啊，重在出离心，所以三衣一钵就够了啊。那大圣佛法是重慈悲心，所以这个慈悲心最重要的是不忍食众生肉啊，众生最爱的就是生命了、啊，没有比生命贵最重要的啊，更何况菩萨要度众生呢、啊，你吃了众生肉以后啊，就跟这个众生结了恶缘了、啊，以后在八世田中里面就种下这个恶缘的种子，他看了你就讨厌，他怎么会接受你的度化呢？所以菩萨众布施放生财施法施无畏施，所以菩萨所住之所到之处都令众生生欢喜心，让众生看了都欢喜，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接引他，能够度化他了。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啊，虽然是佛众出离心，但是对于出家人啊，有五禁食，他还有限制的五禁食啊。那对我们在家居士呢，有三禁食。那出家人他们都在住在是山林里面嘛，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就足矣了。那对我们在家人有三禁食：不见杀，不闻杀啊，不为我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为我杀里面还要加一个叫不宜杀，像现在的龙虾啊， 生吃龙虾，虽然你没有看到他在杀，也没有看到那个龙虾被杀的哇哇叫的声音，但是呢，龙虾搬出来了，它两个胡须在那里一动一动，那个头在那里一动一动，你还吃得下吗？那吃得下，真的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这个就是不宜杀的话，这个这么新鲜，可能是活的被宰的，那就不吃了。这三禁食啊，那五禁食里面呢、啊，这是出家人的，他加上两个，一个是啊，那么鸟互相，动物互相打架，有只打输了。啊，被动物吃剩下了啊，或者是大型的动物吃那个小型动物吃剩下了，那一些你可以吃，或者是这些动物自己死了没多久啊，那个肉还没有腐烂，那个可以吃，那五禁食，那是在早期原始佛教啊那个重处理的时候有这样的戒律，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拿了这个来做文章了，说佛制当时就是啊，有什么吃什么啊，哪有说严格要吃素？但是到了大乘佛法的时候，就严令下令，一切要素食，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讲，云何自断肉，就不准再吃肉了。在我们前面读到的《楞严经》里面，啊，佛也说得很清楚，严禁吃肉。佛还特别举例，这些外道都有素食的，何况是重慈悲心的佛教呢？啊，你看现在一贯道，一学一贯道就要吃素。那佛教是所有宗教里面最慈悲的，哪有说可以吃肉的这个道理呢？啊，说得很清楚。那在本经啊，说的也很明白啊，这个食肉众生永断大悲种，严禁人家食肉。本经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梁武帝就是看了这一部经以后发愿素食，他就看这一部楞伽经，从此看到佛的自断肉，所以他就再也不吃肉了。所以全国上下啊，这个出家人，你看我们的皇帝都吃素了啊，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吃素呢？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吃素，佛教的吃素啊，这元武帝，这梁武帝的功不可没啊，他的功劳很大啊。那到了乃至于在《大波涅槃经》，那是佛入涅槃讲的啊，在《涅槃经》里面第四卷《如来性品》第四之一，就有一段这么的经文啊，我把它拷贝起来。尔时，迦摄啊，这迦摄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他而活。若起食时得杂肉食，因何得食？应清净法。啊，你看说得很清楚哦。啊，说绝对不是说是有什么吃什么，那是在原始佛教，到了大乘佛教的时候，迦摄就这样问喽。如果我们去托钵的时候啊，这个人家给我们的饮食里面有肉，怎么办呢？对不对？要怎么办呢？啊，佛言：迦摄，当以随喜，啊，当以随喜，令以肉别。说得这么清楚啊，当以随喜，令以肉别哦。然后可乃食，这是楞伽，啊，这楞严，大波涅槃经第四卷《如来性品》第四之一的经文呢，哦。啊，佛就告诉这个迦摄菩萨说，啊，当以随喜，令以肉别，然后乃食。这样才可以吃。那若其食气为肉所污啊，那个你吃的那个钵啊被肉所污，但食无味，听用无罪。你只要把那个味道洗干净了，你吃没有罪，洗干净就可以了。那若见食中多肉，多肉则不应受。如果他布施给你的哈，鬼啊吧，都个酱酱酱，对不对？哈，或是卤肉饭，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卤肉饭，弄在一起，你怎么分呢？分不开了，对不对？现在那个卤肉饭呢，啊，混在一起了，你根本没办法分开嘛。佛就说的很清楚，则不应受，则不能拿，啊，你不能受了。所以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则得罪。 我今唱如是断肉之字，就说得很清楚，是在大波涅盘经，佛要入涅盘前所讲的这部经文，讲的是蛮很严格的。所以我这段经念了以后啊，如果有人在跟你讲佛治那个时候啊，就是人家布施什么就吃什么的，那是在初期阿含期的时候啊，到阿含期啊，重出离，把你内心的尘垢洗干净，然后微小向大，广说大圣经典的时候，就开始讲自断肉了啊。因为到了大圣佛法是重慈悲心，重菩提心，菩提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啊。所以自断肉就是这个道理啊。那熟肉诸种类，何因故食肉啊？那食肉有它的种类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问题这么简单，谁不知道，对不对？目的就是我们提醒我们，食肉就是狼财虎豹。你看到我们这狼财虎豹的骂人呢，这个人呢像狼财虎豹一样给你提醒一下啊。然后呢，鬼神罗刹，对不对？罗刹鬼神。所以这样再念一次的话，如果我们在吃肉说狼财虎豹、鬼神罗刹，吃不下去了，对不对？有警觉的作用了，有警觉的作用，所以故意这样的问出来啊。那何因故食肉啊？啊，那当然在楞严经里面啊，像西藏、蒙古那个地方没有青菜啊，交通又不方便，又没有从平地送菜到山上去，所以佛说那个地方的肉是如来神力变化，没有办法为了维持这个色身的修行。但是如果有素食的地方，你还有想贪吃肉的这种欲望，那就是什么呢？你呀、啊，这个凶残的习气没有断，你心里有凶残的习气呀、啊，有这个残暴的习气。所以我听说现在达赖喇嘛在西藏那一边，因为印度他们啊在平地上有素食啊，有种菜，所以那边他们现在也倡导素食啊，就倡导这个素食，因为密教也是属于大圣佛法的啊，所以重菩提心。所以你看那个密教啊，他上课一定是讲菩提心，菩提心啊。那个钟国波大师讲了啊，他最有名的一部论《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们讲的菩提心。那菩提心啊，直心、身心、大悲心，最重要的就是大慈悲心嘛。所以啊，要这个为什么会食肉？所以密教他们达赖喇嘛在印度那里也倡导素食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为什么想吃肉？有菜有素食可以吃，想吃肉，因为你有内心有残暴的习气在你的心里头，卡在你的心里头，所以称心重、残暴习气、急躁，这样个性的人比较喜欢吃肉。那有这样残暴的习气。个性急躁的，这个都跟定相违背，一个跟定违背，一个跟慧违背啊。你慈悲一定跟智慧违背，你急躁一定跟定违背，所以违背的定慧，那绝对跟菩提道相违背嘛。所以你这个是个最基本的入门啊，最基本大圣佛法最基本的入门，定慧一体，定慧等持。如果啊，这个你都不能安住，不能持的话，那我们在修学上就容易落于知见啊，因为这是最容易控制的。除非你医生跟你讲你身体上需要怎么样，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以前我常讲，我们在基金会的时候，日常法师现在已经圆寂了啊，他在我们这里主持教化，他就是主这个罗汉锅啊，罗汉斋，大家轮流煮，买了很多菜，把它切细细的，这样煮成一锅啊。那桌上不能有酱油，不能有辣椒酱，不能有醋啊。那有的人他连味素都不放，盐都不放，那就好吧，就这样吃。他说不要去分别啊。那以前有个锅居士，他很调皮，好，他就买了 苦瓜，对不对？通通是苦瓜，哦，那饭都剩很多，大家实在吞不下去了。你看，如果是通通苦瓜，你有酱油还可以酱油泡饭的，那就吃白饭了啊。就这样，日常师父就说啊，我们的六根里面是舌根最容易控制的，因为它包在嘴巴里面，对不对？那其他呢，眼根，眼睛飘来飘去，你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对不对？啊，你啊，有时候有一些不该看的那个非礼勿视的，可是你不是故意，哎，一不小心就瞄到了。你不该听的，一电视一开，哎，它突然也听到了，所以这个都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了，只有舌头包在你的嘴巴里面，除非你自己去攀岩，啊，你才会去染污了。所以呢，舌根都控制不好，都有这种食肉的欲望，都有这种贪味的欲望，那你其他五根怎么去舍呢？啊，常师父就是教导我们从舌根这样来用功，从这里来下手啊，因为它是最容易修行的。耳根是最不容易，因为耳根圆满1200的功德，眼根只有800功德，只有看前面这120度，后面就看不到了。耳根是上下十方都听得到了，所以孔老夫子说得很清楚，啊，他60才耳顺，60岁他才做到，人家说他什么他都不动心了，赞叹他也不动心，毁谤他也不动心，60岁才做到。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啊，就差不多快成道了。所以孔老夫子到70岁唯心所欲而不逾矩，怎么做都对，那是真理的化身，那就是明心见性。所以你什么时候耳顺的，怎么赞叹你，怎么毁谤你，怎么辱骂你，你都了不住心，对不对？哎，你修行快要正果了，那就有希望。耳根很不好修啊，所以食肉之种类，何因故食肉？那云何入夜行，虚弥及莲华，狮子圣相差，侧住副世界，如因陀罗王，哈。那为什么有些世界，啊，那个像日月的样子是圆的，啊，像日月的样子是圆的。你看佛陀那个时候啊，这个是这个大慧菩萨问的，啊，我们住在地球上，啊，在1000多年前呢，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地球是圆的，我们只知道月球跟太阳是圆的，那对不对啊？乃至于早期那个基督教、天主教才说地球是平的，我们中国古代也说是地球是平的，对不对啊？后来科学家才证明地球是圆的，我们现在从外太空拍摄地球，一看地球是圆的，我们都很清楚了，不需要再解释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在佛陀那个时候就知道了，我们地球是圆的，像阎摩罗国啊，阎摩罗国是巴拉有一点裂裂的椭圆形啊，它不是说像球啊，它像阎摩罗国，像巴拉有一点椭圆形的，啊，佛陀那个时候早就看到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这个所住的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啊，像太阳月亮一样是圆的，那为什么有一些星球像虚拟山啊是尖的，可是到最尖的地方上面却有个平台，是长得像须弥山这种形状的。那有的是长得像莲花这个样子，像个莲花台，还有可能叶子，为什么会长着这种形状的世界呢？啊，那为什么这个狮子国的狮子世界是一切世界中形象最殊胜者啊？这个狮子这个世界啊，是一切世界中这个形象它是最殊胜的啊。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世界有像侧柱覆世界 啊有像那个器皿一样侧立的，或者是覆盖的，像我们那个盘子碟子覆盖，有的像翻啊，这个正面有的是覆盖的啊，像我们的盘子的碗啊啊，这种器皿啊是正啊，这个摆正的，有的是这个侧覆盖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世界呢？那如因陀罗王啊，或者有些世界像地势天宫一样，因陀罗王这样的宝珠一样，互相相辉相照，互舍互入，重重无尽啊。 有些世界是什么？像镜子一样，你射我，我射你啊，像那个因陀罗网一样，互相互射互入啊。你看，我当初看了这一段经文，我也很怀疑，因为我也觉得说，这可能是菩萨的幻想吧，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地球的世界的产生是一种能量，一种气体大爆炸以后产生一个一个火球，一个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凝固起来变成圆形的，这还我可以完全接受。这个世界为什么长像须弥山，又像莲花的，又像盘子碗器皿这样的正晃的，又倒晃的啊，又侧晃的，对不对啊？那又像因陀罗这样，像镜子一样互相央照的，互舍互入，重重无尽的啊，难道有这样的世界呢？我们看的星球都应该是圆的才对呢。我心里有一点，诶，是这样吗？后来我看了报纸啊，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科学的报道啊，我真的很佩服佛陀那个时代啊，两三千年前他已经真的看到这样的世界啊。因为我捡到这个，我影印了好几张啊，我分给大家看看，不过我念给大家听。美国太空总署啊，推进实验室五日公布一则天文气象，指称利用现代高科技雷达天文望远镜重新观察1880年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啊，以前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呢、啊，他还以为是圆的呢，结果赫然发现这颗行星跟美国新泽西州一样大的小行星啊，新泽西州一样大的小行星，形状竟然极像了狗骨头，很像狗骨头，让天文学家啊啧啧称奇，太奇怪，哪有这种狗骨头的星球？好，这个样子，请你们传下去，传越啊，你看。在佛陀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啊，这星球啊啊，有像盘子，像碗，像器皿，像莲花，像须弥山啊，还有像这个因陀罗网一样的，各形各状都有，不是全部是圆的啊。所以我看了这一则新闻真的非常的佩服啊啊，这佛在定中真的圆照法界，这世界什么形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或惜诸珍宝，空合细腰骨，状种种诸法，或离入夜光，如是等无量的啊！或者是这个世界的，通通都是珍宝，充满了七宝啊！那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沙石啊，泥土、沙石啊，树林，那有的世界是通通都是七宝所建立而成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有的世界像空猴细腰骨，空猴细腰骨这是一种形状很像蛇的一种弦乐器，一种弦乐器啊，它出自西藏啊，它有23个弦，它能够这个抱在怀中，两只手一直齐奏的啊，或者是用木这样来挥拨那个弹那个琴弦的啊，说空猴细腰骨，它是很像个细腰骨这样一个东西的啊，所以这个空猴细腰骨这五个字，它就是一种乐器啊啊，它是出自西域啊。我们看看那个大陆传奇里面的影片啊，你看到一个像腰骨这样抱着这样在弹的，两只手抱着在弹的那个就是空猴细腰骨啊，也有这样的形状的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就有点像那个刚才我拿给大家看那个狗骨头那个样子了啊。那状种种诸法啊，也有像各种的花一样啊，我们世间有很多种花的形象，这个世界也有种种那个花的形象。或离日月光，或者是为什么有的世界呢，它不需要日月光，自己会放光啊，像那个恒星啊，它自己会放光啊，不需要靠着这个太阳月亮的反射，它自己会放光。那有的为什么它自己不能放光，需要太阳月亮的反射啊，需要太阳光的反射，像月亮也是太阳光的反射一样的啊，那这个都是依报的问题 啊，这缘起之法依报的问题啊，如是等无量的这么种类差别不同形状的种类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为什么呢？不是圆的 啊！大家看了那个图片以后，大家就可以接受了。这个世界果然有像骨头一样，对不对？不是通通都是圆的 啊！那云何为化合？云何报身合？云何如如合？云何智慧合？云何一意界不成等正觉？何故色究竟离异得菩提？啊，那接着大慧菩萨又问：那什么是化佛？啊，什么是化佛？这个化佛就是应化身佛啊，应化身佛。那有的呢，把这个应身佛跟化身佛说成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有的啊，有的注解是注解把佛陀32相。啊，视现在我们世间的8相成道，这个是属于应化应身佛。那个变化那32相80种随行好，在你定中视现啊，或者你在精进的时候梦中视现，那是化身佛啊。那所以有的人把它说应化身不一样，那其实呢啊，你解释一样不一样都对，为什么呢？它就是应众生之机而化现的。这叫应化身佛，应众生之机。佛在楞严大定中，也就是在真如境界中，佛证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如如的，所以法身佛是如如的啊。但是一真法界不离开第八世啊，不离开阿赖耶啊，阿赖耶不离开这个一真法界，所以没有这个一真啊，也就是。我们的清净真如啊，清净真如就是为体，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一真法界啊，这名相不一样而已啊。这个清净真如，没有了清净真如就没有了阿赖耶啊，就好像没有水就没有坡，但是那个坡是绝对离不开水的啊，没有坡可以有水，没有那个浪可以有水，但是没有水是绝对没有浪的，所以你没有破第八识啊，没有破第八识的根本无明，你是绝对见不到真如的啊，你绝对见不到真如啊。就好像风没有停下来的啊，风没有停下来，你见不到平静的海水一样，只要风停下来了，海水就平静了，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没有水是绝对没有浪的，但是没有浪可以有水，那我们现在的第八是阿赖耶识啊，那我们见不到真如。那什么时候我们把无明破了以后，第八是平了，真如显现出来了。但真如显现出来了，第八是并没有离开它呀，所以在真如境界中圆照这十法界呀，所以佛证的一真法界，在一真法界里面圆照这十法界，因为这十法界没有离开那个本体嘛，所以全世纪里我们这十法界正一二报3000诸法都是清净真如幻现出来的。就像我们晚上做梦，那个梦里面的境界离不开那个心啊，啊，没有了心就没有梦了，但是呢没有梦可以有心啊，我们晚上睡觉也可以不做梦了 啊但是当你还没有破无明的时候，你见不到真如。无明一破，正真如从真如境界中看到这第八识啊，原来这第八识这十法界所依的。所以我常说，这个乃至于等觉菩萨都还没有离开阿赖耶的名，阿赖耶的名相，因为阿赖耶是就是有那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才把真如转成阿赖耶啊啊。那个等觉菩萨还有最后的身相无明没有破啊，所以还是有那个维系的波涛在啊，还是能维系的无明的业相在。唯有把这个最后的身相无明破了，正清净真如，这浩瀚的宇宙就是自己这一念清净心幻现出来的影像。但佛就在这个无形无相的清净心的本体，我们的真心的心体是无形无相，那啊， 没有大小，没有方言，非青黄赤白，是个凌空，虚而凌，凌凌而虚，是个虚空相，但是它是凌空，不是完空，在这样圆照着法界，到处都有它，到处找不到，找不到它，圆照法界，在这里面了不动心，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完全是自然感应道教的圆照法界啊，哪个众生，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啊，跟这尊佛有缘，佛自然感应，现在他的前面教化他，帮助他，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佛身不动，佛的真身不动，所以叫如如佛，法身不动，但随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应现在十方法界，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所以这个就是化佛，所以就是应众生之机而化现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哈，你说应身跟化身不同也可以啊，你说应身跟化身同也可以，为什么啊？他应身也是应众生之机而示现八相成道嘛，那化身也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的何身来为其说法吧，这样说都可以通啊。所以云何化佛就是指应化身佛，那云何是报身佛，报身佛是酬报因，菩萨在修因地的时候啊，无量的业行之报果圆满了，他所感得这个身，所以这个报身佛啊，哈，有自受自用，自受用跟他受用两种，应化身佛全都是他受用，为教化众生而示现的，那报身佛有自受用跟他受用，自受用是什么啊？无上菩提觉法乐啊，无上涅槃即灭乐，一切通达，一切无碍，远离一切挂碍，无有恐怖，无有颠倒梦想啊！这法界事事无碍啊！这个我们常祝贺人家说心想事成，到这个时候报身佛绝对是这个境界，心想事成，这是个无障碍的法界，这个法界就是他一念心体了无障碍啊，事事无碍啊，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无碍，所以我们常叫做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脱，过去常乐我净啊，事事无碍，这是他自己的自受用。那他受用是什么？因为报身佛啊，相好光明，身量广大了，那个相好啊，那个要描述这个报身佛的相好，真的是穷劫说不尽啊，啊，所以他能够教化入地菩萨。登地菩萨，那个登地菩萨也是这样相好光明呐、啊，啊，他相也是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啊，但是跟就近佛位比起来，还是差了啊。那如果是报身佛啊，他不是有这么殊胜的相好啊，啊，那个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一看，对不对？这报身佛都比不上他了啊！你看这会怎么样的感觉呢？那当然菩萨是没有分别心，我只是这样做一个比较啊，像四禅天人他也是一样，那个身高广大，我们前面在楞严经里面说过，那个四禅天人非常的高大，都是算多少游行的，几万游行的高大的啊，那佛的报身佛比他更大，一个白毫就宛转五须弥了啊，那相又非常的殊胜光明，所以他自然能够折服啊。那所以佛呢，在这个四禅天摄究竟天教化众生，众生看到佛像庄严的，没有不依从佛的教戒的，所以这个报身佛就是因为佛这个福慧圆满，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在修菩萨因位的时候，他无量的愿行的果报身了啊，这个有自受用跟他受用这两种。啊，那云何如如佛？这个如如就是真如的意思了啊，真如。那如如佛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就是这一念的极尽一心啊，不住有不住空，本地风光就如如佛啊，如如佛。那为什么不讲法身佛呢？因为有体就有用啊，这法身佛我们就只有想到这，就是我们这清净这一念的心体啊，法身佛啊，我们这法身佛。 虽然身心体无相，但是一切相都是依他而建立的，依他而建立的啊，就好像我们的心体虽然无相，但是呢，你晚上所做出来那个梦境，不管再大，都是依那心体而现的啊。所以我常说啊，那一天也有人在问我，那这个我们禅宗里面破出关是怎么个破法啊？那为什么破出关还有牢关啊？还有重关还有牢关？破出关就一刹那见性，自他相对敏捷了，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一刹那见到这个境界了啊！但是呢，他还有习气啊，他还有习，就像我们下雨的时候啊，天下大雨啊，突然之间那个云破了一个洞，对不对啊？我们有这种经验吧，天还在下雨，可是云破了一个洞，太阳光射下来，而且射得很强，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有啊，是不是这样？破出关就类似这样，它不是完全把障碍去掉，所以为什么破了出关还要在这个宝刃，在西边水边山边宝刃啊，宝刃，然后到最后破重关，不以万法为理，最后破牢关，破生死关，那才是真正把这个云啊，通通把它扫除了干净了，拨云见日了。那我再我就说，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像我们晚上做梦啊，我们梦没有醒，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正报的身心，依报的世界是绝代的分明啊，正报的身心，依报世界啊，这有山河大地啊，有情无情，跟你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为什么？那是我的依报嘛，是相对待的嘛。那也许呢，你在正在做梦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梦醒了，哦，你突然就看到了啊，原来我做的那个浩瀚的大地，还有正报身心，还有我的亲朋好友，还有山林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原来就是我刚才的梦心了，看到了。可是呢，看到了以后，过不了五秒钟又睡着了，睡着了又继续做梦，又明掉了，就是像这样的道理。那个破除观就刹那之间，他能所即明，突然看到这法界就是一念心体变出来的。那你如果念念都是在这个境界，虽然见到这个境界了，但你念念都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没有说我见到这个境界的感觉了，因为它已经打成一片，真正圆融在这个境界的时候，三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念念都如是，所以念念流入娑婆入海啊，念念见自本性，念念何以自信呢、啊？所以念念如是，那所证的就是法身佛，所以法身就是你亲证你的清净自信。啊，你的本地风光，啊，你的本地风光原现你的根深细界万法，就像梦里面的境界，就是你这一念心它变现出来的。我们现在虽然嘴巴在讲，但是你很难去体会，这是我自己的心，这是我自己的心，我耳朵听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心，我接触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心，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有一天你真的会去感受到了，啊，我那一天去参加一位朋友啊，他的儿子结婚啊，他们在那个会场上啊，那我在坐在那里看着啊，新郎啊，在那里介绍啊，然后又啊又演奏音乐，种种的那一些景色，不知不觉中，突然有个很亲切的感应，这岂不是都是自己的心呢？看了那个形象，自己的心；耳朵听着在做的那个清音，也是自己的心；看了这整个这个桌子餐椅，整整这个布景，都是自己的心。啊，果然这是自己的心变出来的，很亲切的感受到，啊，很亲切的感受到。但是这是感受啊，还没有融进去呀、啊。这是一种感受，一种相应，但是不是融进去？融进去就不需要有这种感受了。所以我常常讲。啊，你觉得你呼吸很顺畅的时候，那还不是真正的顺畅。真正顺畅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已经融进去了。但是你不断的这样大圣佛法的熏习，这样不断的用功，你真的会有一天会给你很亲切的碰到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情境现前，这整个都是这一念心啊，固然没错，清清楚楚啊。那佛正法身，他是真的，这浩瀚的宇宙，浩瀚的这无量无边的世界，就是自己这一念心啊，他亲证这个啊。所以为什么用如如呢？这个时候这一念的心，第一个如是表示见分，但是第二个如表示相分，但是见分跟相分是一件事啊。我们现在有见分跟相分，哈、啊。这个把它分开了，是因为我们有相对能所啊。但是你证了一身的时候，证了一心的时候，你看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见分跟相分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嘛。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你梦没有醒，见分跟相分那是两件事，一个能见，一个是你所见的，是两件事。梦一醒，不就是见分跟相分一件事了吗？所以第一个如是表示你的见分，第二是相分，所以见分是心如则境也如了，这个是性相一如，全性即相，全相即性，事理不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所证的法身是这样的境界。所以法身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空的，法身离不开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十法界，离不开这一念心呢 啊，所以他所证的是性相一如，见分也如，是相分也如啊。是心也如，是境也如，是体也如，是用也如。所以体我们常常讲嘛，体用一如，性相一如，就是这个境界。所以讲法身佛，虽然讲法身佛，但是这里面用如如的话，就包括体用不二，体用一如，性相一如啊，有这个意味在的。所以云何如如佛啊，这是法身佛，我把它详细的做个说明啊。因为你讲法身，法身绝对离不开相，所以佛的法身啊，我们这个三千大千这个浩瀚的宇宙十法界三千诸法都离不开法身的啊，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是无二无别的。因为第八识是没有办法离开真如的啊，没有办法离开真如，没有了真如，第八识也是不存在的啊。所以你证真如，这第八识还是在真如相中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佛证的这是假的，这是影子，就像你梦醒了，你看到那个境界是影子，根本就是一个心而已啊。他亲证这个境界，所以见分也如了，相分也如了啊，是这个事也如了，是理也如了哈、啊，是这个体也如了，用也如了，体用一如。所以这里面用如如佛，就是指法身佛，但是法身佛这里面的法身佛是活活泼泼的，有体有用的啊，是如如佛啊。那云何是智慧佛啊？那智慧佛其实就是从佛的报身来讲啊，这个佛的这个佛的报身有他的福德啊，有他的智慧而立名的。所以依福德而立名的，我们叫做功德佛啊，佛的报身圆满报身啊，它有两种名称，一个是功德佛，一个就是智慧佛。那功德佛就是依福德而称名的叫功德佛，依他智慧而名的叫做智慧佛啊。所以这个智慧佛、功德佛这二者全都是叫报身佛啊，因何为智慧佛？那云何一意界不成等正觉？何故摄究竟离意得菩提啊？那为什么佛陀在意界里面呢？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意界里面呢，不成不在意界成佛呢？啊，那我们会说是，那佛不是在我们意界成佛呢？那个佛在我们意界成佛叫什么？叫做八相四现成道啊。他早就成了佛啦，他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人间是四现成道，八相四现成道。佛真正成就圆满佛果的时候，究竟佛位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摄究竟天离意得菩提啊。这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十地菩萨啊就记住在摄究竟天，由诸佛来灌顶而成佛啊。所以佛成就佛果的时候是在这个第四禅的摄究竟天成佛的，这不是示现，是真的成佛的。那来 来自我们欲界娑婆世界人间成佛啊，我们叫做四现八相成道，它是四现的。那为什么这样呢？你看佛的成佛的那个报身广大，我们来我们人间是四现的，成佛的话我们根本啊佛的眼里都看不到，对不对？他一个摆好就完转五须弥啊，五个须弥啊，啊，对不对？我们到大陆啊，有一个石壁刻了一尊佛，对不对？啊，好像这个四川嘛，是不是在四川有个石壁刻了一尊佛，很高很大，很多人去参观，对不对？啊，我看那个图片了，因为那大陆我只有去办佛教的事情，我还没有去观光过，所以我只是从看那个图片。啊，看到有人站在那个佛的前面呢，还不到他的脚趾头那么高。你想想看，那个是还是山石壁呀、啊？那如果是报身佛啊，我看了、啊、你，我们连那个佛的脚皮都没有那么高，你怎么去看到佛的像呢？他一个干木澄清五大海，四大海，你看一个干木澄清的四大海，你看一个脚趾头有多大？你怎么看得到他？像蚂蚁看不到我们人一样的道理呀、啊。它太大了，太广大了，相好光明，非常的广大啊！但是它如果在色究竟天，色究竟天的天人呢、啊？哦，那也是非常的广大。更何况呢，色究竟天是什么呢？是那个三果罗汉，